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今天是我们要结束约翰福音的这个崇拜。我看了一下，我们一共讲了82讲啊，这82讲花了多少时间讲啊？花了2年半，因为中间有这个疫情，还有有时陆陆续续，我到宣教去的时候呢就暂停。那82讲整个约翰福音的信息里面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如果任何的人想带领查经班，特别是带领门徒培训呢，我是建议你们用这个约翰福音的信息，用1年半的时间讲完。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有讲到道成肉身的主来到地上，把他的神性显明，他怎么呼召门徒，培养门徒。一直到今天最后一刻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主教门徒跟从他。那这整个的经过的描绘都是我们的主亲自培养门徒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不相信一个人听完了这个82讲，或者他们在听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直追求每一刻每一刻这样的要领受饥渴慕义的这样追求的，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在教会就成为平信徒。我不相信这样的人去教会呢听完这个道之后回去整个的信仰是就求平安求祝福，绝对不会。他是马上会被神的道呼召了，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道本身是一个呼召了。所以各位听明白之后呢，你的结论就是要跟从主。在什么事上跟从主？难道只有做主工的时候跟从主？在凡事上会要跟从主，每一件的事情，每一个的细节里面，你都渴慕看见神的同在。这是我讲约翰福音的整个的结论了。那当然各位可以读一些参考书，一些神学题材，你们这样看的时候呢，还有更有一些丰富的一些解释，增添恩典。但是我在传讲圣经的时候呢，真的要把上帝的道和福音里面的大能要带出来，叫听到的人他们的心被主吸引，这是重点。我跟文刚长老，我们的生命记得我们以前在听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经过很大的翻转，所以很多人的生命都是被这个约翰福音改变的。所以82讲今天我们回归正题，今天把结论讲出来。各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然后之后我们的主说什么？我们的主说把他这一生一直到最后，我们彼得他的生命会遭遇的，他会怎样死来荣耀主的那个事情告诉彼得。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彼得你跟从我，有吗？那么各位讲了这些话之后呢，就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出现了，对不对？那今天的经文出现了，那我们会看到上周我们刚刚看我们的主叫彼得去喂养他的羊，这是一个使命，也可以说大使命了，对不对？你通常我们一领受到这样的使命，你喂养我的羊，你去把福音传扬到地极去传福音，我们马上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要动起来，我们要积极起来，我们不要辜负主的期望，起来做出一些成绩，对对，我们大概的一个想法都是这样的。其实我跟各位说，所有人的宗教都是给人这种观念，因为你们会知道人的心思都是要以自己为中心出发的，他得了一些吩咐，一些嘱咐之后呢，下面就是我要做，你各位有没有？那所以好像一些圣贤跟一些人说，我只可以给你指路， 但是下面的路你要自己走，各位，我们每次看都是这样的那一些宗教题材告诉我们，但是福音不是这个东西，福音是神为开始，神为结束，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所以当我们的主说，彼得，你去喂养我的羊的时候，下面一定要讲什么？你来跟从我，叫彼得不要误解，喂，不是你自己的热心能够做这事的。我知道你会很迫切，所以门徒可能都会很迫切，主叫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呢，快要去的时候，主说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我所应许的圣灵。有没有？其实这个约翰福音，要连接到使徒行传读的，你们会明白吗？就是说各位，当我们的主给我们大使命，叫我们传福音，叫我们牧羊主的群羊的时候呢，各位不要误解，下面是你自己出去做的，下面是叫你与主同工的，因为主爱他的教会，主爱他的群羊，主正在做，主也继续做，主用他的同在和他的能力来继续呼召他的子民，喂养他的群羊。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要怎么跟从主，各位会掌握到吗？所以这个跟从主的信仰来的，我们基督徒的服事是跟从主的服事来的。我们说我们要喂养主的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哎呀，每一个群羊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那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先向谁传，后向谁传，要去哪里传，要怎样传，各位，这不是我们人的聪明热心能够成就的事情，你们听得懂，很多时候我们人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热心搞坏神的工作，但神很热心的做，主在前面很清楚的引导，那他的传道者，他的牧羊者，这些他立定的牧羊者要懂得跟从他，主自己建立他的教会，那我们要听从也看见主怎么建立他的教会而做。所以各位，所有的传福音者传道者呢，也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定要发现呢，你们要谨慎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是什么？第一要谨慎的就是你不要比主被动，主正在做，你不动，很懒惰，哎呀，主做的不要操心。但是你看到很多的人应该要传福音的没有传，应该要为家人祷告的没有祷告，有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忧愁的来，你让他忧愁的回去，其实心里面应该有感动安慰他，跟他说几句问候，没有啦，不需要，那只有管自己就好，我自己，舒服就好，我自己蒙恩就好。很多这样的信徒，所以他的自我关注的信仰，给自己舒服的信仰，给自己很多的借口，这是比主被动的。有些人就是迟钝，所以主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对不对？每次讲这句话不是不信，他是迟钝，主正在做了，主很迫切，你们不迫切，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操心自己的事情，被很多私利的愁烦，也被世上的事情一直缠累，如果是你自己的工作，你不会这样的，对不对？你为了自己的前景啊，要赚钱啊，要升职，你很认真的。但是为了主的群羊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被动？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个毛病的。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很容易会犯上的是什么？你要谨慎，不要比主热心，这句话很重要，很多人要比主热心，主没有做的，你拼命要做。哇，这边抓人，那边抓人，哇，要跟他讲什么？有些比主热心的人，他牧养人，给人很多压力，都没有好好的听人的心声，或者人的整个的问题没有去思考，就是哇，宣告什么祝福，哇，天天要抓住他，为他祷告。也有一些人就是很热心的要做什么，但是没有看谁是主要得着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得着门徒，培养主的门徒，你先要看圣灵在感动谁。有些人呢，就是天天找你， 然后他要的不是主，他要的是你，要跟你讲很多的话，发泄他的那个心思，然后你一要讲话他就开始睡觉了啊。他不是要听你要讲什么，他不是要听你口里要怎么用神的话来勉励他，他只是要你的耳朵啊，还有你的心啊，能够体恤他。那之后讲完了之后呢，你疲劳轰炸啊，整个人，然后他走了，一点成长都没有，一点爱主都没有，一点要跟从主的心都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说、哦、这样的人不要管他，但是呢你要适可而止、哦、不能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就是花在他的身上，就是他就缠累你的时候呢，哇，全部的时间给他，然后其他应该要牧羊的群羊，很饥渴的群羊，要照顾的，要帮助的，没有时间、哦、所以各位，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哦。所以各位亲爱的，所以很多服事者呢，他们一生的果效好像打空气，他们很热心，要爱人，要祝福人，对，但是他们打空气，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在做什么，主在感动谁，主在吸引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呢，比主热心的人啊，他们热心的要做到完，主做五件事，他要做十件事，他没有清楚的看主几时停。主几时走，主往哪里走，有时主走得快，有时主走得慢、哦、这些很重要的。你们为家人的救恩祷告也是一样，有些人为着家人的 救恩、哦、一直很苦恼，你如果是跟从主的话，你不会苦恼的，你为他们祷告是迫切，你为着他们不愿意来到主面前，你是有一点忧伤，但是那个忧伤那个迫切也是你为他们代祷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也是神给你的忧伤，神给你的迫切，但是你怎样跟他们讲，他们很刚硬的时候呢，不需要讲太多，或者有时候他们还很蒙蔽的时候，应该要帮助的地方先帮助、对不对？他们肉身的有一些需要、没有去管，整天跟他讲有天堂有地狱啊，还不能，对，他们就很听了很反感，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跟从主呢是一生的功课来的、哦、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怎么传，怎么接触、哦、都是其实主在前面引导我们的、哦、我们要得着主的心，也要得着主的脚步、哦、得着主的眼光。各位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跟跟从主有关系的、哦、所以有些人就翻开圣经这样读读而已啊，但是在整个的生活当中很少确认查验主的带领的人，你就发现他听不懂这个跟从主呢，好像一个观念、哦、我们都在跟从主，跟从主啊，好像只有来教会就是跟从主，一离开教会之后呢，什么感动都听不到，或者听错感动也有啊。所以不要比主被动，不要比主热心，会主正在带领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各位要记得的东西就是，那我们在跟从主当中服侍主，有时候主重用我们的时候，尤其主好像重用我们的教会的，哇，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因着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服侍，他们得到喂养，所以呢需求越来越多，领受神的话人越来越多，更多困苦流离的人来到 主的教会。那个时候施工的整个的需求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人来讲我们一定会累的、因为很多的需求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说，哎呀，不能照顾这么多人、不能做的这么多，然后呢我们就会很取舍。那当然取舍有一些东西，哪一个是重要，哪一个是次要，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清楚，对不对？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智慧，也是他的带领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样的侍奉越来越繁忙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们信徒呢就是走不出来，有家庭，有工作，有教会，那这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压着他，这些需求压着他，所以呢慢慢就发现，如果要搞教会的东西，家庭的东西搞不了、或者要管工作的事情，工作开始忙了，教会的服事开始放下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你还没有这样用人的方法来这样想来取舍之前， 你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喂饱五千个人，五千个男丁，其实加上妇女孩子，就一万多个人啊！你们想想，这么多的人来找主耶稣，就十二个门徒的团队，你想想看，他们怎么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当主与门徒同在的时候，能够胜任的，阿们，能够胜任的，因为主的能力跟主的帮助就在神的引导里面，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么忙，这么多事情要做，怎么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各位你先体贴你的软弱，你的难处，你的眼目不是转向主，用信心来跟从他，用信心来查验他的引导，顺服他。那时候呢，你先体贴你的难处，你的软弱，那你就发现你看不到神的能力的。所以各位，我们的崇拜有时从三个变成五个，我很多很多的侍奉，对不对？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不能说我每一位弟兄姐妹我都照顾得齐全，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进步。我也 每个礼拜跟同工讲，我们应该要怎样牧养，怎样照顾，怎样问候，需要的话要探访，知道什么消息的时候呢，知道了之后一定有行动的，对不对？你知道了有感动有行动，这是一定的。那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是一直祷告，一直寻求主。所以如果我们是跟从主的服事啊，我们不会因为服事而进到那种很忧愁、很疲劳轰炸，然后呢就是忽略家庭的那种光景啊。你没有顺服主的，你按着自己的热心要做的，做坏身体，然后脾气也变得坏去。各位明白吗？所以我又看到很多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越服事脾气越坏了。各位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喜乐然后呢脸就是没有笑容，很硬的然后呢人家批评他一点，哇受伤，我做的这么辛苦了，哇还给人家讲，对不对？ 这种情况，所以到最后呢干脆不服事了，吃力不讨好。其实不是人的问题的，大家人都会给你问题的，你们要相信啊，你最爱的人也会给你问题的，都给你问题，但是答案在我怎么跟从主，阿们。所以这个奥秘，最后整个约翰福音就说，你来跟从我，这个是神唯一的信仰来的，神为 God leading, God driven, 神在前面做的，神用他的能力做的，神的热心必速成这事，但是我要跟紧主的脚步，阿们。所以呢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的总结好吗？约翰福音的总结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那我们看20节，那20节各位记得19节是讲什么吗？19节不在这边，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了。19节呢，耶稣告诉彼得将来他会怎么死来荣耀主，但是主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主说什么？讲了之后你跟从我吧那然后呢20节呢，这里我们就看彼得的反应好不好。20节彼得转过来，哎，为什么转过来啊？现在主在跟他讲话嘛因为一定后面有一个叫他分心的事情出现了。什么事情？就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这是谁？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靠着耶稣的，跟耶稣很亲近的，就是约翰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把自己介绍出来，整个约翰福音他介绍的自己都是没有用他的真名就这样写，而是大家都知道是老约翰写的这本书。那么各位，我们知道彼得呢各位跟约翰好像同班同学一样他们是在主耶稣里面的团队可能最靠近主的每次考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就是他们两个主很关注他们，专注这个不是主的 favoritism， 你们明白吗？不是主偏心，因为你牧养 一群人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前面啊，也接着他要延续主的工作的很重要的人是谁。所以呢，你会发现主都是一个少数集中，就主像500个人显现，500个人里面有70个人他常常差派他们，对不对？70个人里面有12个使徒，12个使徒还有哪几位是主耶稣常常在一起的？你们记得吗？上变化山的时候呢，主带谁？带3个使徒，谁？雅各、约翰跟彼得，对不对？在那个变化山那个地方，哦，看到主的整个荣光的时候呢，就带着他们。所以呢，你会发现主一个少数集中里面，所以门徒当中呢，就这群人特别，他们都是主所爱的，但是呢，在主的整个的工作的进行，有时有领导力，有权柄系统，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比如说约翰、彼得、雅各啊，这三个啊，他们三个人，他们一生遇见的事，最后他们怎么死来荣耀主，都不一样，有没有？各位，比如说雅各是你们如果知道《使徒行传》的记载的，雅各是12个使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在希律王手下殉道的啊，这是雅各，这是神为他定的。然后，还有谁呢？彼得呢？我们都知道哦，主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彼得是他会怎样死来荣耀主。然后呢，整个历史也告诉我们，的确是这样发生，他倒钉十字架而死。那约翰是怎样殉道的？约翰没有殉道，约翰是12个使徒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那为什么他这样好啊？你们大家的，我也想做约翰呢啊，因为他死不了啊。为什么死不了呢？哎呦，因为据说哦，尼禄皇帝那不是那种罗马皇帝哦，就是判他死刑的时候呢 ，Domitian 那个皇帝哦，判他死，把他在众人面前啊，就前面一锅的油就是煮很烧，然后把他放进去炸哦，这变态的这罗马人啊都是这样的哦。把他放进去炸不死了，怎样炸都炸都不死啊，岂有此理啊！但是不是信，大家都哦很稀奇，但是这个人炸不死啊，把他流亡到那个巴摩岛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到了巴摩岛那个地方呢，上帝向他显现，有启示录的意象给他，所以他就写启示录。所以各位会了解对不对？所以哇，这么特别，我要像约翰讲的，这是神为他定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主为我定的啊，我不追求，我总是看他呢，我要这样死啊，那他呢？对，各位，所以呢，我们的问题在这边，所以我们一起看啊，这是我们第20节，那彼得转过身就看到他了。那第21节呢，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哦，他也很好奇啊，想要问一下啊。各位，我们都知道了门徒身上常常出现的软弱是什么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人性里面很容易挑起的那种软弱呢，是什么？就是比较。各位有没有，我们很厉害比较啊，我们很容易会活在另外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啊，然后我们跑的是好像不是自己的竞赛，好像另外一个人的竞赛，打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战，所以他呢他会怎样？那你要主啊，你要我走这个十字架的路，那他有没有走一样的路啊？我们常这样问啊。所以这种心态呢，叫我们不容易啊看见主的引导。对，你听得懂吗？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跟从主嘛，对不对？这种心态，比较的心态，或者不是以神怎么带领我，乃是以旁边那个肢体那个弟兄的他的经历经过为标准啊，我以他的为标准，我说我也要像他这样，那各位你就发现了啊，你就现在就看不见主了啊。这种心态，通常这样的人也是，我要这样说也是非常蒙恩的人呐，对不对？通常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人啊，都是每次比赛的嘛， 如果第四十名的人怎么会敢跟第一名比赛的人要走世界的路的人，我不羡慕那种，我只有地上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然后要死那个时候，主啊不要给我痛，然后马上见到你，然后回去的时候破破烂烂，什么都没有剩下来，那就是啊，侥幸得救这样。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体肉身一脱去啊，你进到的那个 dimension 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人是哎呀很惋惜，那时候为什么我这么怕死，为什么那时候我这么担心自己的家庭被这么多东西顾忌啊？为什么我这么放不开那短暂的将来永远的那个荣耀是多么的大，那个靠近主一寸跟离开远离主一寸是差得很远的，看的那个荣耀是很不一样的，那永恒里面的那个荣耀喜乐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当然都是得救的，都是喜乐的，对不对？但是有差距的。各位，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跟从主，对不对？在难处当中挑战当中，我们怎么跟紧主啊？所以我们要谨慎哦。我继续强调，我们很多的真的看不见主，都是我们不是主没有显明，我们有时候也不是爱世界，而是被另外一个同工被他无形当中绊倒了，不是他绊倒你，是你自己绊倒你自己，所以我每次说嘛，我们在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就是试验这个事情，有些人没有问主，我报纸讲，疫情来了，多少多少人感染了，然后马上看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去教会？哎呀，怎么危险？就你不要去了，不要去哦，不要去啊，就这样了。但是没有寻求主，那个感动就消灭掉了。有些带领教会的，旁边的人有没有开教会？有没有开啊？都关了，都一起关了啊。各位明白吗？当然我现在也不是说有些人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要寻找。我也不是说，我们勇敢的开就是神的门，我们要看主的带领是怎样。所以这个方面呢，通常信徒呢很少这样学习的，就是被环境情况影响。我们当然，我这样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看旁边的事物，不看旁边人的反应是也不能的，你完全不参考的话，这也是脱离世界被世界淘汰的，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我为这个教会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也看很多教会他们做的事情，这个是牧师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看完之后，每一个人的事情经历 全部看完之后，你自己要祷告寻求主给你的主给你的呼召，主给你的恩典和当下的引导是怎样。你要习惯也喜欢这么做的人，那他会越听越清楚主的声音，主的引导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继续看22节，耶稣对他说，那耶稣怎么回答彼得，耶稣用很有趣的一句话回答彼得说，我若要他，就是约翰，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各位，这是主的一种强调，对吗，那我若要他活着，对，这样的等到我来，不是活着，就我若要他等到我来，有些人说，哇，约翰会长命不老，我就是，有一些怪怪的想法就出来了，觉得不是主的意思是什么，我要他怎样活或者我要他怎样死来荣耀我，跟你什么关系？各位明白这句话吗？这个意思了，主是要强调这个，就是假设性的东西，向彼得强调，所以你来跟从我吧。其实这句话呢，不是现在才讲的，主起初呼召门徒都是用这句话的，你们来跟从我，他们放下渔网跟从主，对不对？你们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呢，跟从主跟得人的生命，牧养人的生命是在一起的事情的， 这不是两码事的事情，这一起的事情的。我们跟从主，然后荣神益人建国，那真是在一起的事情。那彼得现在说，你跟从我吧。以前讲你跟从我，现在你跟从我吧。其实原文你看英文叫 You must follow me, must 啊 ，imperative， 这是一个必须性来的。信仰里面是 You must follow me， 啊，不是自己走的，这是一个关键来的。约翰福音的结束是讲这句话了。那现在我们要来思想，那跟从主是什么哈？现在我们讲到正题了哈。我知道各位一直听的时候，哎呀，跟从主，跟从主什么不是？我们要问跟从主的整个的教义是什么 ？What is the doctrine of following the Lord？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信徒呢，他们误以为自己是跟从主，然后你会看到有些信徒每次说啊，主跟我说啊，主跟我说什么？我每次听到人家讲神跟我说，神跟我说，我下一句要问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是神跟你说？你的凭据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不是你自己里面的一个正面感，或者你的假想，或者你的感觉啊？神今天跟你说这个，明天跟你说那个，等下又不一样，谁懂啊？啊，神跟我说，特朗普一定会赢了，这次的打谁说的？现在输了，这很多的这些牧师们不懂他们讲什么，这些教师啊，喜欢发预言的什么东西。不是神跟我说，跟我 这种信仰啊，当然 圣经有说圣灵感动我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有根有基的，有根基的，那这个感动我们要怎么得着，我们才知道怎么跟从主，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很清楚的问啊，到底你说跟从主那个凭证在哪？有些人说哦，我很有平安哦，我判断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叫觉得很乐观，很正面，很平安，那就是 神的感动。有时你们不要忘记，魔鬼也会给你感动，魔鬼也会给你感受到一些 很甜蜜的，很舒服的，很满足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也会装作像光明的天使暂时给你这个好感，但是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你发现不是。我不知道各位你的信仰里面有没有经历这些东西好像曾经觉得好像是主教我去主教我哇祷告，然后那个工作就出来，我就去做这份工这是主的。但是后来发现哎呀，等下有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又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我听错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而且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就我很清楚神的感动，但是后来那个情况环境有稍微有一些挑战来的时候呢，他就慢慢就灰心了，丧胆然后就不确定所以很多时候呢，你的感动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一直在被你周围人讲的话，你的情况环境就是摇动情况一旦不乐观不理想的时候呢就来了比如说我刚才一直这样说了好像疫情这个东西是一个挑战，那个大环境一来的时候呢马上关教会，这个是想都不用想。你有没有问主工作一忙身体疲累，哎呀放下服侍没事，或者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用来聚会了，这样忙这样的东西孩子考试了你就看他不见了，孩子考完了就回来了十年都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很奇怪的信徒各种各样。那有时服侍的时候呢很热心，听到人的不好听的评语的时候呢马上放下，那你就会问，那起初呼召你服侍的人是谁？那为什么你听到这样的评语的时候你不是去面对挣扎问主，然后因人的话绊倒？所以从这些几样东西我就知道一个人他是怎么听神的声音，他是怎么受圣灵的引导跟从主的。从很多我们过去的失败里面我们要反思，那没有反思的人就是哇，我们不要看后面，我们往前面，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嘛，那我们很会讲这些话不是的，你要问你的心，你要省察你里面，你的心是真有信心吗？ 真是跟从主的心吗？你要省察，你没有省察，没有问你的心，我的心啊，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肠肺腑。对对，圣经每次讲这些话，因为为什么？你的心极其诡诈，常常骗你，你也被骗。魔鬼就是透过你的感觉来骗你，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先问，为什么在跟从主常常遇到障碍？我们先问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先讲那个问题，那个障碍，或者那个听错声音，为什么？其实很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你认错主。这么简单的东西，主我要跟从你，但是你的主认错了，你认错主了，好像一个孩子，爸爸爸爸，哎，走了一下子不是我爸爸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你很用力的热心的跟从，但是最后跟的不是主。哎呀，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啊？你说怎么可能？我们读的是圣经，来的是教会，怎么可能会认错主耶稣吗？对不对？我们是跟从耶稣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啊，注意听现在牧师讲的啊。我特别用四样东西来讲啊，为什么我们会认错主？没错，你读的是圣经，你来的是主的教会，听的是牧师所讲的主的道，但是之后呢，你靠的是感觉，你追求的是经历，感觉和经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等一下下一堂我会讲啊，信仰和感觉啊，你们如果有感动的话，你们下一堂你们继续听。但是认错主的第一 number one 是这个问题啊。以感觉经历 emotionally 以那个来认为就是主。所以我常说，我们与主亲近的经历是有的，但是经历本身不是福音。我们跟主同行有喜乐的感觉，但是那个喜乐开心本身不是主。你们了解吗？哦，你不能说我开心我有平安就是主在带领的，不能这样讲的。我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东西了，所以他来教会啊，听到听不进，他就 听人的见证。哇，见证是很容易听的，见证一听，哇哇，你以前癌症现在得医治，哇，以前这样痛苦现在好，哈利路亚啊！然后之后哎，自己要走不出来，但因为刚刚你听的那个见证是别人的见证，他是只是给你一股激励，叫你知道主在哪里，主没有离开你，但是你要知道主在你身上的带领，你要回到他的道里面去。各位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感觉信仰这些东西啊，喜欢追见证，喜欢追经历的，然后不喜欢考究神的话，叫他要听到听一个小时就开始睡觉， 这种 信仰呢，你走到最后呢，我不要讲信徒啊，有些牧者也是这样啊，他们走到最后一定是把圣经丢掉，然后只有讲自己的经历。最后他发的很多的预言，他给弟兄姐妹的很多的保证，讲的东西其实都是用他自己单方面的经历来讲解，来解释圣经。因为他自己遇到的都是好事，所以每次圣经讲的时候说，哦，亨通顺利，亨。圣经没有讲悔改吗？圣经没有讲要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吗？对付你的私欲吗？没有，他说我就觉得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正面的，这样的东西。那有些人是很 depressed， 所以每一次圣经翻开来都是苦难苦难的，这样。但是其实他是悲叹，其实上帝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他没有缺人。各位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你凭经历来解释圣经，来构成你的神学知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可以跟你们说，教会界里面的所有的异端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有的异端，哦，看到什么梦想，在困苦的时候，哇， 得到一个经历，哇，就很抓住那个东西，然后就翻圣经，然后没有全本的看，就自己的那个经历来这样解释，哇，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可能使徒在那个时候写的时候 不跟他的意思差得很远，但是他就觉得 这就是这样。各位，凭感觉靠经历的，你发现即便你是读圣经，你读你要读的圣经啊，所以认错主啊，这是第一啊，很重要的。第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认错主呢？有些人喜爱读圣经，但是他喜爱圣经不是喜爱写圣经的那位主，他是喜爱圣经里面的知识，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在一个知识层面。各位，你忠于圣经，忠于神的话，跟追求知识是不一样的。你追求知识的人、是停留在这个理性层面的，哇，这个圣经这个字句、这个原文、我怎样跟人辩论、怎样讲解， 很喜欢讲这些东西。你看他喜欢祷告吗？喜欢亲近主吗？喜欢把他的忧虑卸给主吗？没有。你看这样的人，他就是喜欢圣经，所以他的理性啊，是很多很多的这些知识里面。但是他，你到最后看，他考究生的话没有错，是要满足这个理性的。喂，如果你问你的父亲在远方，他给你写信，我每次用这个例子，对不对？父亲写了很长的信给你，你是读父亲写给你，哇，这个父亲写的这个字句啊、句子啊、单字啊、单词啊，什么意思啊？你去查这个吗？当然有时候哇，可能父亲用的 vocabulary 有点深了，我不懂，我要去查一下，对不对？那但是呢，你在整个信里面你要得到的是父亲怎样爱你的心，父亲怎么想你的心，父亲怎么引导你，给你一些指示的，那对不对？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东西。你去喜欢考究这些，但是不代表你真正的亲近了写那封信的那个父亲。我们读圣经，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信，但是你只有留在这个知识层面，那喜欢背经，喜欢解经啊，但是你发现到最后没有一样活得出来。你叫那些知识主义的人啊，你叫 OK， 你这么会讲，来，你帮助一个姐妹，她现在她离婚，她孩子有问题，她孩子有厌食症，你帮助她。哦，你要靠主啊。完了，没有东西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知识主义。你不懂怎么帮他看见主的爱、主的引导，然后勉励他的心，然后跟他一起确认主教你现在怎么面对你孩子的问题，这样不懂啊，不懂，因为你都是头脑里面的知识，心的东西很弱，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你头脑里面懂得所有的知识，你要确认到你心里面爱主爱人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识主义很危险的、谢谢、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是没有知识、牧师并不是没有知识，我可以跟你们辩论有些神学，但是有些东西讲够就讲够了，在那边再讲的话，人家再讲下去没有意思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第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认错主？因为有些人太重视形式啊，形式，我们基督教形式，我们受洗要怎样？要净水，点水不能什么圣餐要一定要喝酒，有什么不要酒要葡萄汁，有些要每个礼拜，有些要一个月，还是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形式，我们为什么站？对神的尊敬，对不对？我们做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意思，整个崇拜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过度注重形式到那个精义不懂，对，在做那个形式的话，就以那个形式为主，亲爱的弟兄，你就会有一个很死板的一种信仰，死板，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我们教会不是要保守传统，你什么传统？你要保守的是使徒所传下来的那个才叫传统，不是教会形式传统，你们了解吗？当然长老会有长老会的传统，你也不用去改成什么像，对不对？ 有些形式太离谱，那你要讲，这样做合意吗？但是呢，不要重视到这个跌倒，叫你不能跟从主。第四是什么？还有什么求生机？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喜爱求生机。神说什么？淫乱邪恶的时代专求生机，每次就是要眼睛肉眼看到，肉耳听到，这种东西，然后被刺激一下，肉眼是打开，打得很大，灵眼是瞎的，这个就是求生机的。这样的人很难因信而活。各位注意听，我现在已经讲四样为什么认错主，现在我们讲正题，什么是跟从主。就像我们问跟从主呢，我们从整个约翰福音就会知道的。约翰福音一开始讲什么？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道，对不对？神的道就是神，道他是谁认识这个道？全部走迷了，偏行己路，对不对？所以道成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是什么道？创造万有的整个道，在万有里面运行的那个道，现在它体现出来，以人的样式出现了，就是我们圣子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是要证明什么？不是证明他是什么圣贤，哇，行神迹的异能，不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讲解这个道，教导这个道，显明这个道，证明他就是这个道，最后活出这个道，成全这个道，是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其实就是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道成肉身，只有33年看到他，这些使徒们亲眼看见这个道活在肉身，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呢，在整个他的道讲了差不多讲完了，到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应许什么？他应许圣灵，使我们这个圣灵，为什么要赐下圣灵啊？都已经讲了，但是我们人的层面，我们有误区，我们看自己要看的，或者听了道明天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圣灵来，他要指示你，教你认识这个道，教你信服这个道，也教你想起这个道，有没有？所以圣灵要来的，圣灵是跟着这个道一起做工的。你不能把道和圣灵分开来，分开来。所以你讲圣灵的感动，你的感动从哪里来？一定要从你有根有基础的这样认识神的道而来的，不然你就讲圣灵感动，圣灵感动，谁知道，对不对？你随便应用经文，这整个神的道没有存在你的心中，你只有片面性的、选择性，按照你的感觉来读圣经、讲解圣经，那 有错误，那你明白我意思？所以道成肉，然后圣灵来，然后呢，我们主说什么？主说圣灵来，那是你们必定会看见，到时候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们都在父里面， OK。 然后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完了，他死而复活了，升天了，但是他复活之后呢，到他升天中间40天之久，他特别这个 special period 特别期哦，就他复活之后到他升天了，一直教导门徒的东西是什么？你们要看见我，要跟从我，现在不跟以前一样了，要借着什么？借着信，信法，你们听得懂吗？ The way of faith，一定要借着信法，亲爱的弟兄们。所以呢，我们主，我一直说嘛，这几次的讲道，主耶稣复活之后一直责备门徒，为什么你们不信？多马，为什么你不信？多马不信吗？多马信，没错，你信，但是你看到才信，没有看到而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你要知道，神讲的没有看到而信的是什么？是不是用肉眼来信啊？不是用肉眼看见来信的，是信上帝已经成全的那个道，对不对？ 把整个旧约圣经成全出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真的话成就了。然后特别，因为我们主耶稣升天之后呢，主也知道还有一个 special period， 就是圣经全部还没有写完，还没有启示完之前呢，那有些地方还模糊，会有的。所以接着使徒保罗他就写的书信，所以这些呢已经圣经66卷全部已经启示完了，这个叫圣经的正典。那这个完了之后呢，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道了，这是到今天来讲2000年流传下来经得起时间经历和所有的考验的，就神的道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道呢，你要讲信法，接着信法啊。那么亲爱的，我们现在呢听了这个道之后呢，各位，我们信了，然后信了，你说信是什么动作来的？你怎么知道你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这个道的人呢，一定是用这个道来看万事，这个叫确认神的道，用这个道来看人生命的光景。哦，这个是罪人啊，虽然人不要只有看他的哇条件外在的美貌，确认人都是罪人，用这个道来确认神给你的婚姻，这个家庭虽然有时候感觉不好，对不对？婚姻吵架的时候确认，其实神为什么为我预备他，对不对？神为什么在这个苦难许可这个苦难，因为为了我的救恩要把我带到他面去确认。你没有确认这个道的话，这个只有好像查经班这样背诵经文，确认然后用这个道来查验。因为圣灵是叫你想起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透过神话语的原则，你忠于神的道的时候，你接着那个原则来教你怎么做事做人，来怎么看见神的带领神的智慧，对不对？都是接着。所以呢，信是要确认的，信是要用那个道来查验神的引导，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有没有？所以呢，不是哦，我信了啊，我今天听了信了，你有没有用这个道来看一切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装备来的。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什么？基督道成肉身，对不对？第一显明一切了，然后第二，现在他死而复活之后呢，他是快要升天了，他借着圣灵引导的时候是离不开他的道的。但是你所想的你的感觉跟这个道差异很大，差异很，所以呢，所以借着圣灵来帮助你，教你怎么确认，教你怎么用这个道来查，这个就是信了。借着信呢，因信而活，明白吗？我在36课讲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这个。然后呢，信了下面第三是什么？回答我，信的明证是什么？一定要顺从的。因为很多人牧师， 你的道哦，听没有 feeling 呢，就是讲道原则信，哎呀没有 feeling 啊，很多痛苦耶，很多枯燥乏味的，因为你没有顺从，对不对？你没有顺从当然枯燥。你去旅行懒惰了，然后待在一个地方不要走了，你一直在原点五分钟啊，你就懒惰累了枯燥了。我以前去美国那个 Grand Canyon， 哇 Grand Canyon 五分钟之后看来看去都是石头，有什么好看？没有东西的。你去旅行你要跟着导游在走，顺从，你明白吗？顺从走的时候，哇新事新的景象，哇新的，对不对？ 你的婚姻虽然是一样的女人一样的男人，对不对？你顺从主来怎么跟他生活，怎么跟他沟通，你就发现哎，这个婚姻有趣味啊，对不对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顺从的当然没有 feeling 了，那 feeling 很枯燥。所以呢就去找释放医治啊，用什么音乐来刺激自己啦，啊，要大大声喊叫了，哇喂才醒过来啦。各位，这些都是教会界里面搞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的，都是不要信从主的道的问题来的。我今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罪不在我身上了。你们听完之后呢，还是追那种东西，靠那种东西啊，你最后走到破船的光景，这是我已经讲完了啊。这个东西，约翰福音 听完之后不可能再有疑惑的这个。然后最后我们看啊，我要时间到了啊，不要紧，我四点半也是我讲到啊。22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等到他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你跟从我吧。”然后23，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啊。所以人的耳朵总是有问题啊。那你看，哎，真的，约翰没有死啊，因为他活到最老嘛，在使徒当中，然后放在油锅里面炸也炸不死，哇，他真的长生不老啊。所以门徒也，所以约翰写这个书的时候，他要澄清了。这样的盛行的一种流传，那假的，我都老了，快要死了，快要见主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到他来 的时候与你何干，就是叫你不要把眼光放在你旁边的弟兄或者同工身上他跟你不一样，你的肢体的家庭跟你的家庭不一样，他的配偶跟你配偶不一样他面对的挣扎，他是领受的身上的恩典，对不对？现在我扶持他，还有你可能你信主没有这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主的带领不同，那这是我们要认定的，这也是一个阻挡我们跟从主的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呢，第24节，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约翰，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对，约翰这里讲清很清楚，我就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我是就是目睹，亲眼目睹主这一切事的使徒。那我们呢，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主，但是我们如果懂得跟从主的话，我们也跟约翰这样一样成为见证人，对不对？那最后2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1、2、3，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哇，这句话太夸张了，耶稣做的事有这么多吗？那全部写出来，我们会这样问以前我读到这句话，哦，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原来我们以为耶稣升天了，他休息了，没有，他继续借着圣灵在圣徒每一个圣徒当中做工。所以我们真信从他，跟从他的信徒，天天看到他的作为，天天他所做的心事。所以呢，如果我们每个信徒都把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全部写出来的话，哎呀，真的，整个世界都容不下这些内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最后啊，真的是讲到我们跟从主的故事，我们一生跟从主的人，我们跟主享有的那个关系，那个亲交，他怎么带领我度过各样的难关，各样的苦难，这个过程。所以主伟大的工作不只是限制在使徒身上了，也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所以不是只有在使徒身上做，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所以从这个地方呢，约翰福音讲完之后呢，下面要讲什么书啊？我就决定了要讲使徒行传了因为我从这个地方走下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对了那门徒们怎么借着圣灵，对，跟从主的事情，然后来完成整个福音工作，把福音传到罗马，然后今天继续传的就是这个工作，《使徒行传》的工作，阿们所以呢我们就还没有结束了虽然约翰福音结束了，主的工作是继续，所以我们继续期待这个《使徒行传》。那么各位顺便讲因为这使徒行传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9点的聚会，我看大家都很踊跃的参与那我，但是我看我们教会每次讲到的，我们文刚长老、慧君传道，各位很少看到他们现在他们都是讲10点半、12点的。所以下两周呢，我想让他们两位来带领这个聚会，那就是大家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个证道，他们的领受那之后呢，那可能12号多两周过后呢，我再正式带领这个使徒行传，好不好 ？OK， 那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跟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勉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主爱我们，所以把你的道赐下给我们，叫我们晓得怎么跟从你。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祝福我们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的书卷分享完之后，愿这82讲能够成为 我们弟兄姐妹和众教会的祝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